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五章，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五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十五章， The Gospel of Mark Chapter 15， 十五章三十三到四十一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呢，我们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为了我们讲到的顺序啊，这个连贯性，我从二十五节开始诵读。因他在十字架上是四出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铜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嗨，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也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钉的人也是挤翘他。三十三节，从五正到深出，遍地都黑暗了。深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伯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旁边站着的人也有听见的，就说：看哪，他叫以利亚呢。有一个人跑去用海蓉沾满了醋绑在围子上送给他喝，说：却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萨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也在那里观看。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这样的恩典，在你复活的日子中召聚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赞美你，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也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特别是祈求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使你的群羊得到属灵的喂养，也使你的名得到高举和荣耀。主，愿你在我们当中得到至高的荣耀和颂赞。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讲过，这个福音书记载了主耶稣在十字架受难的这一个历史事件，是按着发生的次序来记载的，而且是比较详细的记载了这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我经常强调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就是说这是一个 historical event。 那么这里面讲到了耶稣被审判，被无辜的定罪， 被钉十字架，然后讲到主耶稣受死、埋葬、复活、显现、升天等。那么这些重要的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乎着基督信仰的重要的基础，它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或者说是基督福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乎着我们的信仰啊，关乎着我们的生命。那么初代教会把主耶稣基督这一系列的重要的事件都一一的简要的列举出来，成为当时教会最基本的一个信仰告白，就是使徒信经。使徒信经也是今天基督徒教会任性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仰告白，就是宣告我们信的最基本的真理是什么。上一次我们讲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意义，今天我们来学习主耶稣受死的重要意义。那么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为什么重要呢？或者说主耶稣受死和你我有什么重要的关系呢？其实主耶稣的受死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重要的关系，无论你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信耶稣，耶稣和你，耶稣的受死和你有着重要的关系；你不信耶稣，耶稣的受死跟你也有着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耶稣的受死和我们有什么重要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弄清楚这些事情，我们会借着今天的经文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呼喊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第二个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受死。第三个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受死的见证人。那么在讲这一点之前，讲第一点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形和时间。十五章的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四初的时候。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在逾越节之前啊，在 Passover 之前，也就是在安息日，犹太人的安息日到来之前。四初是犹太人计算时辰的这个方式，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早上九点钟，就是第三个小时，就是早晨的九点钟。因此主耶稣是在早上的九点钟被钉十字架，也就是我们今天时间的礼拜五的早晨九点钟被钉十字架。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了多长的时间呢？马可福音的作者在三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午正就是指第六个小时，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午十二点啊，中午十二点。那么申初就是第九个小时，也就是说是下午的三点。因此我们看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间是四初的时候，是早上的九点钟，一直到申初一共是六个小时，下午的三点一共是六个小时。马可福音的作者同时给我们交代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时天气发生的一个重要的意象的改变。这里说到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弟兄姊妹想想看，午正是十二点的时候，突然到 五正的中午的十二点到下午的三点，天气全部都变黑暗了。也就是说，五正十二点正是太阳直射最亮的时间，这个时候到下午三点，整个天都变黑暗了。也就是主耶稣受死的后三个小时，主耶稣在十字架的后三个小时，遍地都黑暗了。马可福音的作者接着在三十四节说，申初的时候，也就是在下午三点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伯哥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申初的时候也是主耶稣在受死之前，下午的三点之前，耶稣喊着说，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伯哥大尼。这是主耶稣在这里用亚兰文，用亚兰文喊着说。马可福音的作者为了让外邦人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特意在圣经这里注明说，翻译过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主耶稣在受死之前用亚兰文的呼喊，也是主耶稣引用了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一节，旧约圣经关乎弥赛亚君王遇难受害的一个预言的诗篇。诗篇二十二篇是关于那个受苦的君王的那个诗篇，主耶稣引用了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的受死的哭喊也是呼喊，也是应验了诗篇先知对他的预言。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六个小时一共说了七句话，圣经学者把它概括为十架七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主耶稣受死之前十架七言的一言。我们来看，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对了解圣经的弟兄姊妹，或者说知道一点上帝属性的人来说，这是最不可思议的呼喊。那么明白耶稣的这个呼喊是十分重要的。下面我们来从几个方面来思考，为什么这是一个最不可思议的呼喊。首先我们要从三位一体上帝的关系和属性来看。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一个重要原因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在马可福音福音书的讲道中之前反复讲论的，就是众人离弃了主耶稣，是众人离弃了主耶稣。我们知道从他最亲近的门徒开始，彼得三次不认主，门徒犹大卖主，还有这些各个宗教领袖陷害他，作假见证，诬陷耶稣，耶稣也受到了公会不公正的审判，还有罗马巡抚比拉多对主耶稣非法不公正的审判，还有兵丁鞭打他，戏弄他，还有那个十字架下过路的众人，甚至连这个钉十字架的强盗都在嘲讽戏弄耶稣。应该说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众人都离弃了他的结果。从门徒到众人，所有的人都离弃了耶稣。可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并没有说，门徒啊，门徒啊，为什么离弃我，众人啊，众人啊，为什么离弃我。 而主耶稣呼喊的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都在之前的讲道中，主日学中，给弟兄姊妹分享了三位一体上帝的属性。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如果从上帝的属性，从三位一体上帝的关系来说，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者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呢？我们说，如果从上帝的属性，三位一体上帝的属性，从永恒来看，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是无限永恒。从上帝超越的属性来讲，他们是无限永恒，而且三位一体的上帝是自有永有。而且我们之前特别强调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关系是完全的丰满自足。丰满自足，那什么是丰满自足呢？我之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永恒中是圣洁的爱，是无限永恒的爱，他们丝毫没有任何的缺乏。也就是说，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根本不需要我们，甚至说他根本不需要我们的爱去爱他，他们就是爱的本体，他们没有任何的缺乏。这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而且这个爱是本体的爱，圣洁的爱，没有任何缺乏的爱。那么另外一点，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质、同荣、同权。然而当主耶稣背负了他要救赎的所有众人的罪孽的时候，也就是说主耶稣背负了他要救赎这些罪人的罪孽的时候，原本那个无限永恒啊，那个自由拥有无限那个自我丰满爱的这关系的上帝，那个圣父上帝竟然掩面不看圣子耶稣，竟然掩面不看圣子耶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深处啊，从五正道深处遍地都黑暗。我们不可思议的是，原本圣洁无限永恒自我丰满三位一体的上帝，当圣子背负代替那些被拣选众人的罪孽的之后，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天父上帝居然掩面不看圣子。第二个更不可思议的是，旧约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原来是天父上帝定义将耶稣压伤。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就是说耶稣的受死是天父上帝定义压伤他，定义把他送上十字架，是要让他成为赎罪祭。这是圣父在十字架上离弃了圣子，这太不可思议，这是我们最不可思议的，这是一方面。那么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圣父在十字架上将圣子压伤， 也就是说，圣父在十字架上把圣子压伤，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那些离弃他，是为了那些离弃他背约犯罪的罪人。前面讲到说是那些罪人，那些众人离弃了圣子，然而圣父把圣子压伤，却是为了那些离弃他，那些不圣洁，那些背约犯罪的罪人。神的儿子没有罪，神的儿子是全然的圣洁，然而圣父却将众人的罪孽归到了自己圣洁的爱子耶稣身上。就如以赛亚书53:6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上帝使我们最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了圣子耶稣的身上。我们说最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上帝为了不舍弃离弃他的罪人，而舍弃了自己的独生子。弟兄姊妹，我们去想想这里面这个道理。上帝为了不舍弃那些离弃他的罪人，而舍弃了自己的独生子。圣子在十字架上被离弃，是因为上帝不舍弃离弃他罪人的缘故。圣子在十字架上被舍弃，是因为天父上帝宁可舍弃自己的独生爱子，为了救赎那些离弃他的罪人。上帝舍弃他的独生爱子，是为了救赎那些离弃他、舍弃他的那些罪人的缘故。上帝竟然爱那些离弃他、舍弃他、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罪人，而把自己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上帝为了爱那些离弃他、舍弃他的罪人，而把自己的独生爱子离弃在十字架上。这是最不可思议的，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想明白的。就像诗篇103:11-12，诗人在颂赞上帝的慈爱时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弟兄姊妹，你能想明白那个天离地有多高吗？你永远没有办法想明白上帝的那个慈爱是何等的高，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罪人可能永远没有办法想明白，上帝竟然这样的爱罪人，甚至舍弃自己的独生爱子。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痛苦地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难道主耶稣不知道吗？他作为那个圣子，他难道不知道父神为什么离弃他吗？他当然知道，因为这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永恒中就预定的救赎罪人的方法。这是上帝在永恒中就预定的，就像圣经说，上帝在永恒中就预定了耶稣基督给我们。主耶稣的到来就是要亲自成就 救赎罪人成为我们的救赎主，所以他是那位弥赛亚基督，他是为罪人赎罪的那个羔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痛苦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一个世纪性的呼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世纪性的呼喊。他提醒着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主耶稣为我们担当了什么，他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他为我们舍弃了什么。几千年来还一直在回荡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是主耶稣2000多年来一直在呼喊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在呼喊他们悔改、回转，来到耶稣基督永恒的生命当中来，永恒的慈爱当中来。这不仅仅是在十字架上一时的呼喊，它是世纪性的，一直会持续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第二一个，我们来看主耶稣的受死。圣经在35节往下告诉我们说，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哪，他叫以利亚呢。又有一个人跑去用海蓉沾满了醋绑在围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37节说，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38节，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马可福音在记述主耶稣受死的时候，一个特别的事件，提到一个特别的事件，就是38节说，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马可提到主耶稣受死时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是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是极其重要的一个事件，因为这关乎着主耶稣为什么受死，或者说主耶稣受死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主耶稣的受死，主耶稣受死的原因是关乎着我们每一个罪人，也就是说他的受死是与我们有着生死攸关的关系。我们前面讲过，主耶稣成就的救赎的福音，我们之前反复讲过，福音里面包括几个重要的因素，其中一个就是主耶稣的受死。那么明白主耶稣的受死关乎着我们每一个人，它是关乎着我们每一个人生与死重要的关键。所以明白这一点，我们要从圣经中旧约圣殿的献祭讲起啊，我们要回到旧约圣经中圣殿啊献祭啊来讲。我们只是简要的来讲，我们知道在旧约以色列民中，他们非常清楚一点，就是人有罪。所以弟兄姊妹，对中国人来讲，我们很难接受说我们有罪啊，我们常常不以为我们有罪，我们觉得我们都挺好啊，我们是守法公民，我们又不杀人，也不抢劫，也不盗窃，我为什么有罪呢？但对犹太人来说，他们非常清楚一点，人人有罪，而且他们还清楚一点，就是说罪是带来死亡的结局， 罪是带来死亡的根本原因。所以犹太人非常清楚这一点。那对我们来讲，我们说，哎，罪死就是生老病死嘛，人生的自然规律。但对犹太人不是，他们知道罪死亡是因为罪带来的，所以他们知道一点，人有罪，然后死亡是罪的结果。当然，这是圣经的启示。圣经启示我们，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当他们背弃了创造他们的上帝，当他们在背约和他们立约的上帝的时候，也就是说亚当夏娃背约离弃上帝的时候，在那个约里面就有一个结果，就是背约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死亡。死亡，这就是为什么亚当的后裔所有的人古往今来都要有死亡啊，所以这是根本的原因。因此死亡是犯罪背约的必然结果啊，是一个必然的 consequence。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亡。这是上帝启示的，圣经讲的非常清楚的。所以当上帝拣选了以色列民的时候，上帝在旧约时期就为他们，上帝就为以色列民预备了除罪洁净的祭祀的礼仪方式。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上帝为拣选的以色列民预备了一个除罪洁净的祭祀的礼仪系统，或者说是一个祭祀制度。也就是说，他们从出埃及的会幕开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的时候是在会幕里面敬拜神，就是说从会幕开始。后来他们到了应许的迦南地，到了大卫王朝，所罗门时期建立了圣殿以后，他们就成了在圣殿里敬拜祭祀的这样一个体系。所以我们说，无论从出埃及的会幕，一直到圣殿时期，这个祭祀的系统里面啊，上帝为他们预备了一个除罪的一个祭祀的系统，或者说他们来敬拜上帝的一个会幕到圣殿的敬拜。到了圣殿时期，可以说这个系统达到了完全。我们简要的说，就是以色列民他们要一年一次啊，一年至少一次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上帝。那么敬拜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他们来到圣殿敬拜上帝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首先的第一个内容就是要洁净，也就是说要除去他们的罪。那么怎么样除去他们的罪呢？他们就是要带上无残疾的牛羊啊，这些牲畜来到圣殿，把这些牲畜交给圣殿里面这个洁净的祭司啊 priest 来在祭坛前面宰杀，把血啊要洒在祭坛上。也就是说，以色列民他们去敬拜的时候，首先要洁净自己的罪，把他们的啊这个手要按在这个被宰杀的牛羊的头上，然后宰杀以后用牛羊流出来的血啊洒在台前来赎罪献祭。那么这个方式是干什么呢？就是说人有罪，犯了罪要死，那么怎么办呢？就是让你的罪转移到牛羊的身上，把牛羊杀了，牛羊代替我们受死赎罪。也就是说牛羊代替你赎罪了，牛羊所流的血就献了祭，然后祈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 啊，是这样被除罪洁净的。那么以色列民他们每一年都来做一次，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提醒他们，你是个罪人，你是个罪人，罪的结果是死亡，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犯了罪，知道他们需要赎罪洁净，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知道有祭司，还有大祭司，大祭司 High Priest。 大祭司呢，他们每一年要一次进入圣所。那么大祭司做什么呢？大祭司就是说他们从圣所进入圣殿的至圣所啊。了解圣殿的我们知道，就是说你要进入至圣所，是从圣所进入到至圣所。那么他大祭司是要为全体的以色列众民来献祭赎罪啊，我们有个人的献祭赎罪，还有大祭司为整个全体的以色列民，也就是说圣约子民啊 Covenantal people， 为他们来赎罪。怎么赎罪呢？就是大祭司啊要从圣所进入到至圣所，每年一次进去为全体的以色列民赎罪。那么在圣所到至圣所进去的中间啊，这个之间有一个厚厚的幔子遮盖下来，就说你要进到至圣所要经过这个幔子才能够进入到至圣所去。那么至圣所是干什么的呢？至圣所我们知道有约柜，有施恩的宝座，那个有基路伯遮盖，那是代表着最最圣洁的地方啊，就是最 holy 的地方，那个地方代表着上帝的居所，就是上帝同在的地方。所以那个只有大祭司一年才能进去一次，因为不圣洁的人进去会要被击杀的，即便是大祭司如果不圣洁也会被击杀。那么大祭司要通过这个幔子进到至圣所，为全体的以色列民来赎罪献祭。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特别提到，当主耶稣受死的时候，就是他断气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福音书37节38节说，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弟兄姊妹，你如果了解旧约的幔子，你知道那个是非常非常结实的，非常非常厚的啊，那是被织出来的，那是不可能裂为两半的。但是这里当主耶稣受死的时候，一个神迹啊，一个异象，让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殿里的幔子裂为两半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上帝为旧约以色列民，我们刚才讲了，设立了会幕圣殿，还有动物流血祭司大祭司这样一个献祭的礼仪制度，是为了让祭牲的血流血来代替为以色列民除罪，来赦免他们的罪，来让他们脱离罪的死亡的一个祭祀的方式。所以上帝是用这样一个方式来除去他们的罪，让他们赦免他们的罪，免离死亡的一个方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牛羊的血断不能除去人的罪。我之前经常给福音朋友还有弟兄姊妹讲过啊，特别是福音朋友讲过， 你有没有今天在世界的哪个法庭看到说一个人杀了人，当法官判他死刑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那个罪人说，那个犯人说，哦，法官，我家里有一头牛，我家里有一头羊，我牵来，他替我上刑罚行不行？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荒唐的论调？没有吧？那么牛羊怎么能够代替人赎罪受死呢？那不能，为什么上帝在旧约还设立了这样一个系统呢？所以我们看到旧约这个赎罪献祭的系统是预表了将来要有一位真正的无罪的圣洁的人来替人赎罪。就是旧约的献祭制度是反复的提醒圣约子民知道自己有罪，知道说罪要借着流血死亡才能除去，是要让他们盼望等候那一位上帝已经在旧约圣经中预言的要来为他们赎罪的那位真正的圣子耶稣来为他们赎罪。只有人圣洁无罪的人才能代替人受死除罪。那么当主耶稣受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裂开的时候，告诉我们就是旧约的这个献祭制度或者旧约大祭司献祭的这个礼仪制度已经画上了句号。也就是说这个旧约恩典之约的这个表达形式已经结束了，带来的是新约耶稣基督亲自的为人的赎罪。那么这个赎罪的羔羊就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真正的圣洁的无罪的羔羊，他是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来了，耶稣来担当代替我们的罪孽，代替我们受死流血，来成为我们献祭的赎罪祭，献祭的祭物。那么主耶稣他是那位真正的大祭司，他才是那位代替我们，代替那个全体圣约子民献祭的那个 High Priest。 只有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他一次的献祭就完全的洁净了人的罪。所以说过去旧约的那个牛羊献祭它除不掉我们的罪，只有这位圣洁的主耶稣，这位大祭司来了，这位圣洁的羔羊来了，他一次献上受死流血就除尽，就洁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只有他，没有别的。主耶稣的受死，殿里的幔子从上裂为两半，是主耶稣作为大祭司为我们赎罪，把他自己当作祭物所献的那个最后的决定性的那个祭，是 final fulfill 的那个献祭。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七节，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的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给成全了。他一次的献上就 fulfill 的完成了这个救恩，完成了这个救赎，带给了我们这个福音。 主耶稣的受死。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主耶稣作为大祭司为我们赎罪献祭，代表着旧约的恩典之约在基督里的成全。也就是说，大祭司，过去的大祭司啊，不再需要通过幔子进入至圣所为神子民赎罪。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说，但现在基督已经到来，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所以主耶稣不是经过那个人手所造的那个物质的那个帐幕或者那个幔子，也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他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血，一次的赎罪献祭，成就了永远的赎罪，成就了那个 eternal salvation。主耶稣作为大祭司为我们赎罪献祭，主耶稣自己就是那个完美圣洁的祭物，他是那个 perfect 那个 holy 那个圣洁的祭物，为我们成就了永恒的救赎。这就是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十五节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弟兄姊妹，主耶稣洁净的不光是我们身体的罪，他洁净的是我们那个灵魂的罪。弟兄姊妹，想过没想过，谁能够洁净我们灵魂里的污秽呢？我们有时候可以不犯肉体的罪、身体的罪，但是你没想过我们心灵里的污秽，我们心灵里的心思意念，谁能够洁净呢？只有主耶稣，他洁净的不仅是我们的身体，他洁净的是我们的灵魂，他除去了我们的死罪。为此，他作为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所以主耶稣他是那个新约的中保，那个 mediate， 只有他在神和人之间做那个中保，才能使我们这些有罪的罪人跟那个上帝连接起来。他的受死是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使我们这些蒙召的，就是被耶稣基督所蒙召的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赐给了我们一个永远的产业。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叫永远的产业吗？ Eternal property。 我们今天在地上，你再大的 property， 你在地上再大的产业，它都不能带到 eternal 里面去，它都不具有永恒性。只有上帝在永恒的国度里赐给我们的才具有永恒性。所以说主耶稣是唯一的中保， Only one。 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救赎你的，没有什么其他的宗教可以拯救你的，只有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唯一的救赎主， The only savior。所以主耶稣的受死关乎着每一个人， everyone， 溢出来。第三个，我们要来看主耶稣受死的见证人。37节到41节这样告诉我们，他说：“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还有那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摩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萨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马可福音在记载主耶稣受死的时候提到两类见证人，所谓见证人就是亲眼看到了耶稣的受死，有两类人。那么马可在强调主耶稣受死的见证两类人的时候，见证人时候，马可只是简要的选择的记载了两类人为代表。一个见证人就是39节说的那个对面站着的百夫长，他看见耶稣这样受死断气的时候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什么是百夫长？百夫长就是罗马军队的这个编制里面的这个兵丁的军官啊，就像我们今天的连长。百夫长就是他手下有至少带领100个士兵，是军队的一个首领。那么这些人他们一般都是有着受过较高的文化的这个修养，同时他还有这个军事的能力，这样的人才能担任百夫长啊，在罗马的军队里面。我们也知道这个百夫长就是他带领的士兵执行了耶稣在十字架的死刑。那么百夫长是外邦人，而且是异教徒啊，我们知道罗马的兵丁啊都是外邦人，无论是罗马人还是招募的外邦人，他们都是外邦人，是异教徒。那么从一个根本上讲，这些人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啊，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或者说他们没有耶稣基督的信仰，他们不跟随耶稣的。那么这样一个有一定的文化能力的外邦人异教徒，在耶稣受死的时候见证，或者说他宣告了一个事实，就是说这人真的是神的儿子。那么百夫长作为一个外邦人的宣告，马可特别在这里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记载。为什么呢？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在讲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讲到的时候就是讲的马可福音的1章1节。那么马可福音在圣经的一开始就宣告了这样一句话，也就是说这一节话就是马可福音的主题和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马可福音1章1节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福音在1章1节宣告时的一个结论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也就是说耶稣神的儿子是福音的起源起头。 是关乎着福音。那么福音也是关乎着对耶稣基督身份的一个认同，所以我们说对耶稣基督身份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你今天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就是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对不对？成为他是你的主 Lordship。 那么福音是关乎主耶稣身份任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知道在福音书中对耶稣基督身份任性的一个重要的高峰是什么？弟兄姊妹能不能想到？就是使徒彼得对耶稣基督身份的宣告。使徒彼得怎么宣告的？他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当主耶稣问门徒的时候，使徒彼得所宣告的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我们看在马可福音中，作为一个外邦的百夫长，他的宣告，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做了一个同样的宣告，这也是马可福音的高峰。福音借着外邦人百夫长的宣告，耶稣基督真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了。马可也表明，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仅是给犹太人，也是给外邦人预备的。主耶稣不仅是犹太人的救赎主，主耶稣也是外邦人的救赎主。这是第一类的见证人。那么还有马可福音记载了另外一类的见证人，就是那些曾经跟随主、那些爱主的妇人，他们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四十节说，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萨罗米。马可在这里提到的人包括有抹大拉的玛利亚。我们知道圣经中有很多玛利亚，那么这位玛利亚是来自抹大拉的玛利亚。那么抹大拉是在加利利海这个西南海岸的这个一个村庄啊。圣经为了划分，所以把它叫为从这个抹大拉啊加利利西南海这个村庄来的玛利亚，把它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我们知道这位玛利亚是主耶稣曾经拯救他，从他身上赶出去许多污鬼的这个妇人玛利亚。就如这个马可福音十六章九节啊，当然还有别处的记载。他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的身上曾赶出七个鬼啊，所以耶稣曾在他的身上曾赶出七个污鬼。那么这位玛利亚，他是一个知恩、感恩、坚定跟随主的玛利亚。这位玛利亚，他知道主耶稣给他的恩典，他感谢神的恩典，他跟随主，啊，他跟随主。那么圣经又讲到，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这里讲到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就是指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啊，也就是在主耶稣受死的时候，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是 耶稣受死在十字架下的见证人之一。这里马可还记载了另外一个母亲，就是萨罗米。那么萨罗米是使徒约翰和雅各的母亲啊，就是雅各和约翰这个弟兄俩的母亲，也是使徒约翰和雅各的母亲。马太福音27:56告诉我们，他说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是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也就是耶稣拣选了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约翰和雅各啊为使徒。所以萨罗米是约翰和雅各的母亲。马可福音提到了这三位妇人，然后马可在41节总结的告诉我们说，41节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马可说这些人就是主耶稣在加利利啊，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福音事工的3年半，是那些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同时还说到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多妇女在那里观看，讲到了那么三个人，还有讲到很多跟随他的那些妇女啊，跟随到了耶路撒冷的那些妇女在观看。我们知道马可在这里只提到许多的妇女，马可并没有提到在耶稣在钉子十字架下面的那个男性啊，男性见证人马可没有提。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下还有一位男性的见证人，就是使徒约翰啊。我们在约翰福音中知道使徒约翰在十字架下见证了耶稣受死的这个时候。马可没有记载那些原本夸耀自己刚强发誓就是死了也不离弃耶稣的门徒。我们知道耶稣在讲到他受死的时候，预言到他受死的时候，那些门徒之前怎么说的？他说我们就是死了也不会离开你，对不对？而且他们发誓跟彼得一样发誓。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受死的时候除了约翰，讲到那些门徒去哪里了？都逃跑了，逃走了，四处逃散了，他们吓得四处逃散了。可是马可福音只记载了那些在人看来最卑微的最弱小的妇人，他们却没有惧怕死亡，留在了十字架下，成为主耶稣受死的见证人。马可特别强调了他们就是在那些在加利利跟随过主啊服侍主的那些人，还有那些跟着耶路撒冷去的那些妇人来在那观看。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圣经的记载何等的真实，那些曾经跟随过主的门徒使徒们和这些曾经在加利利跟随过主服侍主的那些弱小的妇人，让我们看到了多么强烈的一个反差，多么强烈的一个反差。弟兄姊妹朋友们，福音书为什么记载主耶稣受死的时候看到主耶稣受死的见证人？我们可能听着就像故事啊，受死的时候有些见证人， 为什么这样记载呢？这一点很重要。圣经要强调说，主耶稣的确被钉死十字架，主耶稣的确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他的受死是真实的、完全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若没有死，我们人的罪仍旧不能被赦免。如果基督没有死，我们的罪仍旧不能被赦免，我们仍旧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耶稣的死正是福音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论到耶稣基督福音的核心时，告诉我们说，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福音中讲到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是核心福音的核心的一个方面。也就是基督如果没有代替我们的罪受死，我们的罪就不能够被父上帝所赦免。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仍旧在罪中，我们仍旧要死在罪恶当中。那么我们没有任何的盼望，我们没有任何的盼望。保罗又在罗马书第六章论到耶稣受死复活的时候，给我们清楚地讲述了基督的死和我们的关系。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三到十一节这样告诉我们的说，岂不知我们这些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受洗的时候是代表着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受死，就是我们的受死归入了基督，一同被埋葬。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神从荣耀的死里复活一样。我们只有受死，我们才会有复活，我们只有受死才会有新的基督的生命。我们若是与他的死的形状上联合，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联合。也就是说，每一个信靠基督的人，在基督的死上联合，与他一同受死，我们才会与他有一同的复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就是我们老我的罪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我们的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说，我们原来是罪的奴仆，我们是罪的 slave， 我们没有办法不犯罪。我们在罪中的时候，就是我们由不得自己，不是说我们不想犯罪，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是罪人，我们就会犯罪，我们是罪的奴隶。第七节说，因为已死的人已经脱离了罪，所以当我们归入基督的死，我们已经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他与他同复活。因为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人了。所以说我们与基督同死，死就不再成为我们的 master， 死就不再能够辖制我们。他死是像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的。这样，你们像罪也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里却看自己是活的。所以，每一个信靠基督的人，今天都是在罪里死了。我们活着都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你活着是为主耶稣活， 是主代替你死了，否则死掉的是你。我们早就该死了，我们不应该活着这个世界上。我们今天之所以活着，是因为基督代替了你，你还活着。不仅如此，还赐给了你那个 eternal life。这就是福音告诉我们的真理。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来总结思考一下，主耶稣十字架上向天父上帝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千百来年一直在提醒着凡信靠耶稣基督神的儿女，三位一体的上帝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彰显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提醒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上帝在基督里向我们彰显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我们罪人无法明白的这个奇异的恩典 Amazing Grace。 就是主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代替我们罪人赎罪，给我们带来了救赎的恩典 Eternal Life Salvation。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千百年来主耶稣世纪性的呼喊，呼唤那些还没有认罪悔改的罪人回归回转，信靠耶稣基督，得到真正的生命，成为你的救赎主，成为你的 Savior Salvation。 主耶稣的受死和见证是福音核心之一，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的见证，都宣告启示给我们说，主耶稣的受死，主耶稣是唯一的赦罪的中保，如果没有他的死，你的罪不能被赦免。主耶稣如果不受死，我们仍旧死在罪里面，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如果没有代替我们的死，我们仍旧死在罪中，我们仍旧没有脱离罪的死亡，我们仍旧是罪的奴役，罪的奴仆，我们与基督的永生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福音，主耶稣的受死，是关乎着每一个人生死攸关的大事，关乎着每一个人，是罪人脱离死亡的大好的消息，是 good news， good news。 主耶稣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主耶稣是唯一的救赎主，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就像圣经中宣告的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否再次来思考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的罪孽，成为我们永远的赎罪祭，带给我们脱离死亡的救赎的恩典？朋友们，我们是否能够谦卑的像那些卑微的妇人、软弱的妇女，在十字架下来见证，来明白主耶稣为我们的受死？基督徒要感恩，来跟随他，来侍奉他。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我们能不能够，圣灵能不能感动你明白主耶稣的受死和你的关系？这是我们人生中最最重要的事情，它超越了一切，它关乎着你的一切。它不是你的地上的财产、你的工作、你的生命，它是关乎着你的永生。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受死 来真正认识他，明白他，跟随他，来侍奉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你原本坐在天上高高的宝座上，是那位至圣洁的永生上帝的独生的爱子，却为着我们的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卑微的世界上，最后代替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着使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捆绑，救赎我们，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成为永生上帝的儿子。主，我们感谢这样的恩典，感谢你赐给我们大好的消息福音。主，盼望你的圣灵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让我们都更加的认识你，归向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